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为什么国内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让女性可以走进这样的空间，然后打开自己的创造力。我第二次就是自杀未遂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小时候被性侵的一段经历。自由可能不是不吃不喝吧，自由可能就是你的思想是没有任何边界的，你想到什么就把它做出来，以最美的方式呈现出来。活着，而且他跟我说，活着就是活着，活着不是为了任何，活着不是为了什么 outside achievement， 活着不是为了证明，活着不是为了快乐，活着就是活着。
人要先疗愈自己才能疗愈别人，或者说一个人如果他不爱自己，他是没有能力去给出一份无所求的爱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无限的一种表达形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无限本身。今天的西瓜知道答案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的朋友杰特。那杰特，要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小宁。然后今天也特别的开心能够来到小宁这里录制这期节目，因为我跟小宁的相识是在女性艺术季，就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前的一个活动。然后小宁作为嘉宾参加了我们的一场沙龙，在那场沙龙上，我能够感受到小宁是一个能量非常强的女孩。然后当时我就想说，想要跟小宁能够有更加深入的沟通，所以也特别开心你邀请到我来录制这个节目。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杰特，一般人可能都会介绍我是一名策展人，但是我最近也自己在思考，就是策展人这个 label 它到底代表什么，并且我也希望自己是否可以抛去这个 label， 就如果我不是策展人，我到底是谁？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半影的创始人。然后半影是一个关注中国女性创造者的一个组织。那如果再抛去半影创始人这个标签，我到底是谁呢？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 social entrepreneur 吧，就是一个社会，这叫什么？
社会企业家。
我都不敢管自己叫家，社会企业
社会创业者，
社会创业者，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还很希望，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的人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一个真实的创造者。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生命故事和我真正想要做的东西很怎么说呢，就是创造出来吧。就是我想做的东西还特别的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历程才刚刚迈出第一步。
杰特做了一件特别让我觉得很敬佩，很诧异，然后也很惊喜的事儿，就是他那句 slogan 嘛，讲说把三月的北京变成一个女性艺术馆，
对，女性美术馆，
女性美术馆，对。那最开始，因为当时是我的好朋友邀请我来，就出席这个活动的一场论坛，那我看到这个主题，我也很感兴趣，就很高兴答应。但当时我其实心里满脑子问号，就是怎么会有人有能力能把北京这个不毛之地变成一个女性艺术馆？但是就是我因为亲身经历的这个过程，我看到杰特也在分享，包括我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分享，就是他真的做到了。杰特聊一聊最开始为什么想做这么一件事。
其实我是2020年，就是去年疫情的时候回到国内，然后之前我是在美国做策展，我是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然后当时因为在美国很盛行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嘛，所以我就借由这么一股社会正义的风潮，为很多的女性以及黑人艺术家有做展览。 然后在美国学到了很多和这种女性主义艺术，或者说艺术如何赋能少数群体，或者说这种边缘化人群吧，就学到很多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策展的理论。
我再打断一下，就是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个胡同里面胡同的一个这个公共空间里面进行这个录制，所以其实会有来来往往的人经过，然后有的人可能路过，然后有的人可能在这里这个洗手，有人在这里洗碗，就大家其实能在这个过程的这个杂音中感受到北京胡同的生活气，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还挺喜欢的，就特别接地气儿。
嗯
嗯，
好，继续。
对，行，对。然后当时我在美国，就是在为这些女性和黑人艺术家策展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升起了一个梦想，我就想在中国建一所女性美术馆。当时更多的想的是，因为我在女性，我通过艺术去赋能了这些边缘化的人群，我就在想，为什么国内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让女性可以走进这样的空间，然后打开自己的创造力，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发现啊，原来女人也可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原来女人也可以去创作一切自己想要创作的东西。然后当时因为国内确实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或者这样一个组织嘛，然后借由疫情我就回到国内，然后当时疫情我回国也没法找工作嘛，我就想那我就不如把我自己这种长久以来的这么一个建女性美术馆的梦想给拾起来，然后真的把它做起来。然后就当时特别巧，就找了七个小伙伴，然后就创办了这个组织叫做半影。然后我们就开始抓，就这是就是让我想一下，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复杂。
你就简练的说，就拍到后面都可以剪哈，你随便。
没
关系。
好。虽然说有了这个组织呢，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怎样能够真正在中国建一所女性美术馆，因为它建馆要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很多流程嘛，比如说我们要找一块地，还要盖楼，然后还要有一个 permanent collection， 对吧？这些都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以及钱，我们都没有。然后就想是否有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把这个梦想实施出来。然后当时是那个有灵且美的晨曦，然后以及马云基金会的文斐找到我说，当时在那个有一个就是当时是晨曦，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有灵且美它是一个专门帮助山区女孩的一个公益组织，然后晨曦找到我说是否能够帮这些女孩做一个展览。然后当时我在想，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做展览的机会，为什么我不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大型的活动？然后就借由这个展览的一个契机，我策划了女性艺术季。然后女性艺术季是如何把北京城变成一座流动的美术馆呢？我们当时联动了很多不同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南洋共享记、法国大使馆、单向空间等等，然后策划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媒介的活动，就是有戏剧、舞蹈、沙龙、展览，还有一个大型的 party， 就是这些不同的活动，它散布在北京城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里，贯穿了整个三月。就是我们希望的是，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只要你在这些公共空间，你就可以看到和女性创造力相关的活动，然后通过这样子的形式，把这个北京它的这种女性创造力的资源都流动了起来。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女性？因为你反复强调女性，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虽然我自己身为女性哈，就可能我经历的就是所谓这个性别不平等，这经历比较少，所以我一直对这个东西很难有特别深的这个共鸣。听你讲讲你的经历。
对，这是一个特别 critical 的一个 question。我觉得其实很多就真正有灵魂的创业项目，一定都是跟这个创业者的生命历程紧密相关的。其实怎么说呢，我从小到大一直潜意识里就很想就对女性这个议题特别的感兴趣，但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我上的是女校，我读的是 Smith College， 然后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是在 NYU， 我的研究生论文写的就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女性艺术家，比如说像柳如是等等这些秦淮河畔的这些艺妓吧，就是他们其实是 courtesan， 就是他们是靠身体来赚一些营生的人，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诗人和画家。当然在历史上其实很少有人去研究他们的这些艺术作品，然后我当时选了这么一个群体来作为我的这么一个探讨对象。然后之后我在那个美国国家美术馆做策展， 我也是去选择，就我主动的选择去为黑人和女性做展览，直到2020年年初的时候，就我回国那段时间，我经历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就为啥我会得这个抑郁症呢？也有很多很多原因，就是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分手了。你说我一个做女权的人，我居然会因为分手而得抑郁症，然后就那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反思特别多，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在过去的恋爱中真的是很容易一谈恋爱就迷失自我，我非常容易把我的生命就是连接到一个男人的生命上，就当我在一段这种 romantic relationship 里面，我很容易成为一个 helper。
所以你缺少的是什么？你到底少了哪部分才会有这个？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自我意识觉醒吧。所以其实从2020年年初我抑郁症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谈恋爱就这样。然后其实我抑郁症很严重的时候，我是有过两次自杀的倾向的。然后我第二次就是自杀未遂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小时候被性侵的一段经历。那个梦境它就像是一个 memory chip， 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只有那个经历本身，唰的一下就塞到我的脑子里。然后我早上起来以后，我就说那人是我吗？就我都不敢相信那个这个 memory 的主人公是我自己。
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吗？
这个问题我怀疑了一年，而且我不断的跟我的朋友聊这个事儿，因为我会觉得我觉得这里面是叫我当时给自己定义叫做双重谎言，就是假设这个梦是一个谎啊，是我自编，就是在自杀未遂以后自己编了这么一个谎，然后我再跟朋友去说，哎，我曾经被性侵过，我觉得就是又是一层谎言，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双重谎言里。直到有一次我把这个双重谎言的，就是我说出这个词儿，我说我在，就是我说我在构建了两层的谎言来欺骗我自己。当我面对那一刻的时候，我意识到那是真的，我小时候真的被性侵过。就
是想起来了？
不是想起来，就是我接受了。我之前认为它是谎言是因为我不太想去接受，就我更愿意接受它是一个谎言。当我承认的那一刻，就是当我愿意把这段经历包容到我的身体里的时候，我发现我解放了，就是我真正能够包容和理解，或者说我放开了吧，就是我当我接受到我被侵犯的时候，我反而不是受害者。
一直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没接受过，
不仅没接受，我忘了，就是它是一个 memory chip， 就是它因为。然后后来我找一个专门学脑科学的朋友聊这个事儿，我就说为什么我忘了这么多年，然后在我自杀未遂的晚上想起来了。然后他说记忆有一个机制，它会在你感受非常类似的时候，同样的记忆会升腾起来。那就说明我当晚就是小时候那个性侵经历，它的痛苦程度和自杀未遂的痛苦程度是一样的，所以我才再次想起。我觉得当时那个脑科学家给我解释完以后，我整个人都特别的震惊，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小时候那么痛苦过啊！我觉得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我自杀未遂，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就那样子痛苦过。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理清楚就这么一段性侵经历以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我潜意识对女性这个议题特别的感兴趣，以及为什么我谈恋爱总是失败。就是我觉得肯定我潜意识有一个层面被伤害的非常的深，而且我的身体本身有很多的创伤没有被解决。
很多时候其实 trauma stay within the body。
对对，所以为什么女性，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生命历程的这些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么一个原因吧。然后我到现在都还在疗愈自己，或者说我刚刚开始疗愈自己吧。然后包括其实现在伴友我们在做一个就是专门针对性侵受害者女性的以及男性的一个疗愈课程，戏剧疗愈，然后我们可能争取会在下个月上线这样子。
那讲一讲你想做这个伴侣也好，想做这个女性的这个艺术馆，就一个城市也好，它是一个实体空间也好，就是你最终想把它呈现成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特别的好，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愿意，让我想想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个人其实对美术馆这个机制是比较批判的， 就是我会觉得美术馆就是 museum 这个东西，这个 institution 本身就是一种父权的产物。比如说 museum 本来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嘛，然后西方的当时的这些殖民者他们到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掠夺了很多的这种宝物，然后带回了西方。就比如说他们当时你知道圆明园之类的，或者他们把那个中国的寺庙那些墙上的壁画一块一块的凿下来，然后通过飞机运到大都会美术馆，然后再把它拼起来。就是我会觉得美术馆他们这种想要收罗世界上所有宝物的这么一个想法本身就是有这种就是 colonialist 吧，就是有一种殖民主义的倾向在里面。而且它是一个挺父权的，在父权思维逻辑下的一个产物吧，因为它是中心化的，它把最棒的东西都放在了一个地方，而且都永久的保存了起来。它和女性主义所要宣扬的去中心化流动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在中国，我再建一个类似的东西，我把全世界所有女性做的最棒的艺术品都收罗在一起，然后邀请大家来看，我觉得我这不就是在重复就是这种既父权又殖民的这么一种模式吗？所以我现在也在想，一个真正女性主义的艺术空间它到底是怎样的，它是否是没有实体的，它是否是流动的，它是否是 impermanent， 就是不就是像转瞬即逝的，它是否是，我不知道，它可能在乡村，它只在乡村待三个月然后它消失了，或者说它只在沙漠里，就是它为什么非得在一个城市的中心，
其实也是一个生命，它其实是一个自由生长自由流转这么一个生命。其实你让我想起我其实看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实是 street art 街头艺术。我去过很多国家旅行，然后我很多时候就是下飞机第一件事会先马上打个车或者坐地铁到这个城市 street art 最密集的地方，就 London 有这个，你知道 London 有那么一个区域是这样，San Francisco 有 Tel Aviv 也有等等等等。就是在我心里啊，就是街头艺术它是这么一个东西，首先它是一个就是它是这个 community 里面的人的生命的灵魂的一种非常自由的这么一种表达，对吧？就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比如说我 commission 你去 do something， 而是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就是自下而上的由内而外的这么一种表达。其次呢，就是它其实具备你刚刚讲这些，它是转瞬即逝的，实际上当它被完成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就已经注定着它的结束。其实它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哈，我跟你分享，就是我在德国生活过半年，在柏林。你知道柏林它其实也是 one of the new street art capital， right？ 当时呢，我是参加一个这个 street art tour， 然后路过了一个很空荡的这么一个场地，有两座废弃的大楼，然后在楼呢，就德国当年建楼，就它那一面都是没有窗户，就那一面都可以直接就是涂鸦嘛，有可能十层楼也很高大。然后当时有一个叫 Blue 的 Italian artist， 他画了这么一幅画叫 East and West， 什么样呢？就他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然后戴着这个面具，好吧，但是一个是正着的，一个是反着的，然后一个呢手比这样子，就像一个 E， 一个手比着这是一个 W， 当然意味什么呢？就他其实想告诉大家说，哎，其实就是看起来我们就是一边是 East 一边是 West， also 就 we try to unmask each other， 就那两个画上的人是试图去把这个面具摘掉，就以为彼此是敌人，但其实 we are the same， right？ 他其实想表达这么一种这个意图。那当时呢也是因为 Blue 的这幅画，然后也是因为这种自由的这种精神呢，就当时那个空旷的场地上就变成了一个小乌托邦一样的地方，就很多年轻人那个时候又是东德百废待兴，然后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开始支起帐篷来，就住在那，就 squat 在那里了，对吧？然后每天晚上就是什么读诗呀、跳舞呢，就是因为 Blue 画的那幅画，好吧，然后那个地方慢慢就是它也变成了一个很就是怎么讲呢，就比较 trendy， 然后甚至可能房地产商就是因为房价上升，房地产商会想关注的那个地方，因为本来还是个废弃的大楼，所以房地产商呢就 lobby the government， 就告诉这 government 说，哎，我觉得这地方是可以开发的。那当时 government 就非常想要去把这群人给赶走，那人们就开始抗议嘛，没有办法。突然有一天 Blue 的那幅画没了，一夜之间没了，大家都很愤怒，大家都觉得一定是这个房地产商，因为这房地产商一定是想把我们赶走，所以才能，大家就很愤怒，就觉得一定是这样。结果呢，第二天 Blue 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发表说，这幅画是我把它擦掉了。
为什么？
对， 你当时我没问为什么呀，是这样，就布鲁他那个信里面就讲说说、就说其实 Street Art 他就是这个所在区域的人对吧，他的一种生命的这么一种象征，只有那些人在中间，灵魂在这东西才有意义，但你把人赶走了，就这个东西它就像一个 zombie， 它就像一个僵尸，它存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如果是这样，我不希望，他就说就是 Street Art 本质就是它其实就是转瞬即逝，我不希望就是把它像一个就是 zombification， 就是僵尸一样留存在这儿，是为了让那些富人可以赚更多钱，而不是让这些真正有创造力的、有活力、有思想的年轻人可以留在这里。
嗯，
所以你自己呢？你自己就是你刚刚前面也讲过，说你想做一个艺术家，对吧？因为你说策展人，就你怎么定义这些不同的 role 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开始做艺术家呢。
嗯、
我就是特别
什么是一个艺术家，在你心里？
我觉得艺术家就是完全自由的人，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为什么呢？
他没有任何的边界和框架，他想做什么就去做了。
但是艺术家还是要 survive。在这个世界上，
对，是的，
可能没有人能绝对自由，除非你不吃不吃不吃不穿不喝。
嗯，确实这个问题我还没怎么细想过、
嗯、
我只是最近开始写作，然后之前我也有写小说，就是我觉得在小说的，或者我也有写诗歌了，就是在这种就是在这种文字中自由徜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由可能不是不吃不喝吧，自由可能就是你的思想是没有任何边界的，你想到什么就把它做出来，以最美的方式呈现出来。
嗯，我觉得美是个特别特别打动我的词儿，就是其实也是我最近一个困惑、
嗯、
就是我去年2020年过上了我认为神仙一般的生活。这个神仙一般生活什么样呢？就是我甚至花的钱要比往年少好几倍，
嗯，
原因是我待在家啥也不干，
嗯，
但是内心非常富足，就是每天像你一样写作，然后对吧，然后有了很多灵性成长，但是大概到年底的时候我就待不住了，因为我发现我的灵性成长是需要真实的生活经历作为 material， 就我之前很多经历它其实产生了很多痛苦，这些痛苦再去反思再去咀嚼，然后你静下心来，这个灵性成长产生了，我后来就意识到说能让自己过一个基本自由不受那么多束缚的生活、
嗯、
但是我最近好像有种倾向，我想回到我叫苦难的社会中。我觉得好像得体会一下，我觉得好像不能只是在一个理论的世界里面畅游和创作。我们刚讲生命命理这些东西，然后也跟你讲嘛，就是我不是最近也开始慢慢去接触一些紫微斗数的东西。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你有过这个一些这个，比如说能看到前世今生的这个经历，你相信命理就是命注定这些东西？
我特别相信，
嗯，
我也是在抑郁症以及有过这个自杀的这个经历以后才相信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哦，有好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当时在美国分手了以后，我特别悲惨的分手，就是我当时那个前男友直接把我从我们住的家把我轰出来，就把我轰到大街上，他把我所有的行李扔到两个行李箱，把我行李箱扔出来，然后让我滚，然后我就成了一个晚上，有一个晚上就是 homeless 嘛，然后马上找了个 Airbnb 住下来，然后就是那个晚上我梦见了我外公，我外公去世了，然后在那个梦里，我外公之前是一个画家，他是画那个水墨的，然后他在梦里就是他从背后抱着我，然后握着我的手，画了一只橙色的鸟，是飞翔的状态，他说你就是这只橙色的鸟。我醒了以后就一直大哭，因为那次分手应该可能是我人生中非常低谷的一个瞬间。然后后来我听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当你的灵魂在最脆弱的时候，你的死去的亲人会飞到你的身边来守护你。然后我就突然明白了啊，原来这个梦是这样，就是我死去的外公回来了，他告诉我让我好好的活着，这是一个瞬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就是自杀，就是那段时间吧，我梦到自己分身成了好几个不同的 persona， 然后有一个天使般的人，他就从大海的彼岸飞过来，然后拥抱了一个，就拥抱了我当时在那个沙滩上就是分裂成了好几个不同的 persona， 就是各种大哭啊或者愤怒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天使就拥抱了所有的人。就是为什么我最后自杀就是没成，是因为我在真的就是感受到我的灵魂马上要死去的那个时候，我的体内有一个声音，他告诉我我想活着，而且他跟我说活着就是活着，活着不是为了任何，活着不是为了什么 outside achievement， 活着不是为了证明，活着不是为了快乐，活着就是活着。然后我就 再也没有自杀的想法。
你就听从那个声音了？
我听从了。嗯，
我现在读一本书叫《灵魂之旅》，它里面也讲到说每个灵魂都会有个灵魂导师，然后这个灵魂导师在你每次在回归天堂的时候都会去迎接你，然后他也会跟你就是牵手相伴，可能很多很多很多个事，他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你生活里面，他有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有可能是你的外公，有可能是你的老师，有可能是你的儿子，都有可能，甚至他会有几世代会以不同的形式，就是同样一个灵魂导致不同的形式跟你去相处。所以你刚刚讲到你外公说，我突然想到这个，因为前两天我也有过很相似的经历，就是我前天那个清明节然后回青岛，我姥爷也是，其实如果不是我姥爷去世是不会有 Viva 这件事的，因为就是因为我姥爷去世，我当时一下子就是对死亡这个事情就是真的难以释怀，到每天哭，就是几乎可能那段时间都快抑郁了。但是看到 Coco 这个电影，然后才踏上了墨西哥，才有了这一切后面所谓这些故事。我有时候在想，可能是我姥爷带我走上这条路。但你知道吗，我那天回青岛之后，我跟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出去玩，在海边，我就突然脑子里面就蹦出一个画面，就是很小很小时候，可能我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夏天特别热特别热呢，我姥爷就带着我去海边玩。我还记得那个海边那个上坡上上下下的，然后我们就爬了很久很久，好累好累，然后就很累很渴，然后我姥爷就去旁边那个就是小卖部就买了一杯冰绿茶，然后我们俩就分着喝，其实最后都是我喝了，他也没怎么喝。我就一直一直记得，就我到现在就是我想起这个，我口里能感受到那种就那个冰绿茶那种香甜，因为又很热那种冰爽的感觉，那种感觉。但是我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记得那些景色非常非常非常美，所以我那天就跟我闺蜜说，我说我想去，我不行，你必须得带我，你帮我找到这个地方。我们就 spot 了青岛那个地图上面可能八九个海边，最后真的就找到，就在太平岛公园，真的就找到当年那么一个地方。然后一下子就是那个地方，我就一直沿着，一下子一转角就发现有一片海，然后海边有松树，然后有樱花，就那么美那么美那么美，就是。就觉得我跟你讲，我是不愿意回家，因为我每次回家我都很多这个身边这个压力，家庭这个压力我都很难受很消耗的，我是不愿意回家。但是我那次发现我走过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国家，竟然最美的春天，因为我很喜欢春天，就竟然最美的春天就是在我身边，你知道，因为青岛这个城市啊，它因为它被日本占领过，所以它有日本那种精巧，它被欧洲占领过，所以它有欧洲那种典雅，然后它是个海边的城市，它有海边城市那种慵懒，它是个北京的城市，它有北方的城市，它有北方城市的那种舒展，然后太美太美了，就是我没有我走过那么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美的春天，然后就自从那个我变得愿意回家了。所以我想我那天其实我找到这景色之后，我第二天又回到那儿来，就我自己一个人就没有跟我朋友一起，我就坐在那个礁石上面，我就眼泪唰唰唰往下掉，我就说我姥爷，我知道这是你给我的声音，我知道这是你给我的这个 message， 我知道是因为你想让我多回家，就是多看看家人，所以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其实想到这个经历了。
好美。
所以你也经常会有这些？
对，我会做 meditation。 然后我觉得 meditation 刚开始只是为了想要就是叫什么 conquer my depression，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觉得meditation 其实是让我回到 ground zero， 就是假设把人的情绪想象成负十和正十，就是负十是最低，正十是最高嘛，我相信很多人他都希望能够永远在正十，就是永远都是极度的开心，然后喜悦，
那是不可能的。
对，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
钱那是不健康的，我认为
没错。我觉得很多人意识不到的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不健康的，因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其实正时和负时都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在正时的时候他就会迷失掉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其实是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回到我的 ground zero，就是不管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多少好消息，发生了多少好事，我成就了多少，我最后都是回到 ground zero， 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儿，然后不会在这种喜乐中迷失掉我自己。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对，当然我肯定没达到这个层次，但是我觉得 meditation 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让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我在当下，我的身体在这里，我的呼吸是这样的，而我的对于过去的这种 worry 或者对于未来的一些遐想其实都是不存在，都是一种 illusion， 而真实的就是现在发生在这个场域里，我们两个在对话，就是这
些东西。但是能聚焦在当下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特别特别难。
那其实它是内心一种很平静的喜悦。
对对，而
且是这种喜悦，这个喜悦跟快乐跟狂喜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宁静的喜悦吧。 嗯，是我特别享受。我想到有一个点，就是我第一次就是三日禅修营回来以后，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像一个 laser，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工作就像一把利剑一样唰唰唰唰全部都砍掉、
嗯、
然后我感觉我在一天之内完成了一周的工作。就是因为 meditation 它训练的那种 sharp focus、
嗯，
然后但是就像你说的嘛，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很快，我大概第二天第三天这个 focus 就没了、
嗯、
就变得特别的涣散，然后整个人又回到了过去。
它其实跟健身一样，你需要不停的去重复这件事情、
嗯、
你才能保持。就是我其实我去年就是在试图减肥在健身，我就发现一件很绝望的事、
嗯、
就是说你不管之前多努力，不管瘦了多少，只要你放弃这个习惯，只要你不再保持你这个胖，你这些肉一会儿就回来了。就这个东西一点，对对对，就你必须每时每刻都很努力。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我想问你哈，就假使我们相信这个理论，就是说灵魂在投胎之前、
嗯、
都会去选择一种生命，那你去回想，就是你的灵魂在投胎之前选择你现在这种生命，你觉得这辈子是为了让你修行什么？
这问题特别的好。我最近想到的第一个是原谅，因为我又要回到这个性侵的这个事情。其实侵犯我的人是一个熟人，或者说是一个我现在还要面对的人。我其实可以选择不面对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选择不去面对，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人他和我就是有一些无法切断的 connection， 他不是一个路上碰到的路人。然后我就面对了，我接受了这个事儿以后，我就又重新和这个人构建了连接。而且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现在我们的 connection 是很友善和有爱意的。嗯，所以我觉得原谅是第一课。然后原谅这个词，其实在我的上一段感情，就是那个把我从家里踢出去的那个男友身上也发生过。我意识到，就是当我不原谅他的时候，是愤怒在吃掉我，不是我在愤怒，就我不是愤怒的那个 agent， 是愤怒他像一个大罩子一样罩住了我。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就能够从愤怒中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去 practice 原谅。而当我原谅的时候，我就可以让这个男生从我的生命长河中流走了。就这个
一种淡忘。
对，
嗯，
对，
其实淡忘才是最大的惩罚，恨不是，因为恨你还记得。
对，是的，是的，嗯，
原谅第一点。
对，我觉得是的，
嗯，
哎，我又想到一个点、
嗯，
就是为啥我认为灵魂是有前世今生的，以及就像你说的，我相信。我们在投胎之前是给很多人递过小纸条的，就跟你那个灵魂导师那个理论我觉得挺类似的。嗯，递了小纸条，这些人他可能成为了我们的父母或者子女或者前男友前女友们。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是我一定递过小纸条的人。就是我为啥我会跟他谈恋爱，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我在美国工作过三年，这三年其实我期间可以选择回国非常非常多次，因为我在那个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我的 contract 是六个月，就每到六个月我都要续一次 contract， 就是我每六个月都可以选择继续留在那儿还是回国，但我每次都选择留下来，而且我老板都给我发了新的 contract。 后来我想，就是为了遇到他，真的就是为了遇到这个男生。然后我遇到这个男生，让我成长非常多。就这段感情经历，如果不跟他谈恋爱，我可能一辈子会做一个所谓的乖乖女吧，或者所谓的被社会认可的女性，因为也是很好的学校毕业的，也在美国一个像 National Gallery 就这么一个
prestigious，
对，这么一个 prestigious institution 做一份策展的工作，就是贴在 resume 上，真的是多么的怎么说，就是非常的得体 decent、
嗯嗯、
非常 decent 的一种生活。如果没有遇到他，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这样。
他为什么会给你带来这样的改变？
他让我的内心出现了很多的悸动，他让我意识到一直以来我选择这种被社会认可的道路不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他的感情，就是说在跟他恋爱的时候，我的非常很多埋藏在内心的很深层次的情感都被调动出来，然后我也想要知道自己是谁，我想成为谁，然后包括跟他谈的这么失败，对吧，就是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大的失败。
你现在还认为是失败吗？
嗯，
失败是因为你一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放弃了。 因为和他分手，就相当于我放弃了这段感情嘛。 然后我得了抑郁症，导致我必须要辞职。我当时有段时间就是困难到我周一到周五无法上班，因为我没法见人，然后我就跟老板说我只能周六周日去上班，就我都已经困难到这个程度了。最后我撑了大概三周吧，就是每个周末去上班，我周末上班都撑不下去了，我就跟老板辞职了，就是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在美国我花了八年时间去经营的生活，然后什么都没有，真的两手空空回到国内，还遭遇了疫情，就是最严重那会儿吧。
你那时候回来的？
对啊，就是你说这是生命，这是灵魂给我安排的一条道路吧。所以我当时回来，天天躺在床上，就是也不让出小区嘛，然后天天就是听到那个 ambulance 救护车从小区外这样过，
嗯，
就是我知道身边有很多人在死去或者在生重病，唉，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就是我在美国的一切都让我自己给毁了，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是本来拿着一手好牌给打成这样，但现在我再回看，就是用这种灵魂旅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男生一定就是我递了小纸条的人嘛，我遇到了他，我知道了我是谁，我知道那种被社会认可的生活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回国了，所以我创业了，我做了和女性相关的议题，我开始去疗愈我自己，并且尝试去赋能更多的人，这就是我想做的呀。
其实你这整个这个创作，你现在这个事业的过程，其实是你疗愈自己的过程。
是的，但是我在想，它不能就是只是为了疗愈自己吧。
但可能你疗愈自己这个过程，你才把自己最 authentic 最真实的那一面，最有能量的那一面传达出来，就是你不是为了一个别人，而是你就是 initially 你其实是一种很真实的表达，可能慢慢慢慢只有这种很真实的能量扩散出去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影响到别人。
对，同意同意。而且我会觉得去 claim 说我就是要帮助别人，我是为了别人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种表达本身也不是特别的真诚。
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就是我觉得人要先疗愈自己才能疗愈别人，或者说一个人如果他不爱自己，他是没有能力去给出一份无所求的爱的。因为我想就是人最底层他的需求就是看见自己或者被看见被听见，那你可以被自己看见，当你不被自己看到的时候，你只能奢求被别人看到，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付出的爱，其实你的底层的这个需求都是我希望你看到我，所以我给你付出这样的爱，所以其实你是有所求这么一个过程，就只有你有一天真的看到你自己之后，你那个爱你其实溢出来的那个过程中，其实给出来是一个特别真实特别自由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特别的同意，而且我觉得其实我很敬佩的艺术家们，他都是在用最真实的声音在表达，就是他都是在写自己的经历。比如说我的个人英雄其实是林奕涵，就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我曾经读他的书的时候，我怎么说呢？因为他不是二十六岁自杀了吗？然后当时我在想，是否是艺术创作让他就是加速了他的死亡？就如果说他没有回忆他小时候，被性侵的这些经历，没有把它写成书，他是否可以活得更久一点？我当时在想，就是，因为我在想这个事情，所以我，让我想想这个事儿怎么说。在艺术界，人们总是会说，创造力其实是杀死艺术家的那个东西，对吧？当你有
overwhelming，
对，或者说当你真的在触及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否你就是承受不住那个东西，然后你的生命就会因此而消陨？
因为艺术是一个太过自省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宁愿林奕涵不写出这本书，我宁愿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女孩没有被林奕涵 inspire， 或者说没有被林奕涵，因为其实这本书拯救了很多人，我相信我宁愿这些女孩她没有被拯救，而林奕涵自己活下来了。
但我想可能这是林奕涵的生命去做的这个选择。
对是的。
其实你刚刚讲你跟你前男友那段故事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我2020年年初，对，我当时去做了一次催眠，然后催眠看前世， 当时催完眠之后，我的这个催眠老师就跟我讲，当这个灵魂它降临到世界上，变成你生命中的一个生命，就生命与生命之间，它表达这种爱的方式可能是友情，它也可能是伤害，它可能是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就是说每一个人他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来，就像你刚刚记小纸条那个理论一样，他是带着一个使命来的，他其实都是为了让你成长，不管这个具体的形式是什么。那他最后有一天他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他会离开。那我老师就说，他说那他走的时候，你不必问他为什么走，你也不要因为他走而难过，你主要知道他为什么来，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使命，为你让你留一个什么样的才会来。就我每每想到这句话，我都会去释怀很多可能过去真的经历过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和痛苦。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说特好。
如果因为 Viva 你知道我们是用画画的方式去表达生命，就是如果让你去画一幅生命画像，你可以描述一下这个画面，因为我们会有画师帮你画出来。
是表现我的生命吗？
就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生命是什么？
天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你来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哎，都是好问题，但是说句实话，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细的想过这些问题。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随时随刻都在变。就是我现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下一秒可能就变了。
那你相信每个灵魂的降生都是带一个使命来的吗？
我相信这个，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
你还在找？
对，我只能说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就像你说的，我先把自己疗愈好了，我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有爱的人，我先让自己能够享有那种平静的喜乐，就是我自己是在 ground zero， 我先做到这一点。然后另外我很想做的就是，我希望可以把我的创造力全部都实施出来，就是我希望创造力不是在这儿，它可以是在书本里，它可以是在一个 program 里面，它可以是任何，但是它是存在于这个 physical world 里面，
外化它。
对，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辈子你没成为你现在这样的这个杰特，你可以选择过一个第二人生，它可能是什么样的？你不考虑任何因素。
我曾经有想过变成一棵树，就是我曾经在一个那个戏剧疗愈的课上，就是要扮演一棵树嘛，然后我们就是闭着眼睛，然后把手伸开，然后身边的小伙伴们扮演风，就是他们每个人拿着丝巾就这样在你的身边这样子飘过，然后有的时候风是可以触碰你的，然后风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触碰你，它可以是微风，也可以是狂风暴雨那样触碰你。然后当时就是在我完全闭眼，然后只是感受风的时候，我发现风也是有情绪的，就有的风是胆小的，有的风是挑逗的，还有的风是暴力的，就是我觉得哇好有意思啊。而且我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我的双脚好像生长到了大地里，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扎根扎得很深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我的感知力非常的敏锐，而且就是在那一刻我还哭了，就是我突然觉得我要不然前世就是一棵树，要不然就是我愿意做一棵树。
我经常也跟别人讲，我说如果下辈子不做个人，我也想做个树。因为我经常我跟树也有一种 special connection， 就是我总是在树面前获得很多 clarity。对，就是经常有一些疑惑时候，就会到那种千年的银杏古树下面，就站在那儿，答案就来了。其实我跟你分享我的生命画像，我就画过很多次。我最近一次生命画像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盘，但这个圆盘它的每一个 edge， 每个角落，它每个边缘都是一个不同的形状，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圆形，有的是毛茸茸，有的是尖锐的，等等等等。但是它其实是这个大圆盘的一部分，就是其实这代表什么呢？就我觉得每个 edge 就代表我们每一个生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表达形式。但是其实就像那个基督教里面那个 Holy Spirit 一样，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灵魂，它的不同的表达形式。那句话讲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无限的一种表达形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无限本身。所以其实我想这构建了为什么我们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经历完全不同的生命，可是我们俩之间会建立一种理解和连接。为什么我跟树都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对话，但是我跟树之间有一种理解和连接，哪怕我跟这个木头桌子，我跟空气，就它其实构建了这么一种基础的这个理解，基础的这个 怎么讲，就是这个 empathy 这个同理心，就是我想可能世界在我眼中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重要嘛，就是你或者我或者就是那个自我，或者说就是这些分别心等等，我觉得可能都不重要，就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
嗯，确实，其实我们都是一体的，或者说其实我们就是那个宇宙。而现在比如说你是小宁，我是杰特，这只不过是一身戏服而已。而很多人他在这个戏服下，他反而以为这就是我就得扮演这角色，就是他是浑然不觉的。嗯，而当你把这个戏服完全扒掉，就当你不是小宁的时候，你到底是谁？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是宇宙的一种存在。
这其实需要到达一种无我的状态。
嗯，但是与此同时，我又会觉得我们没必要每个人都活成那样。对，因为我觉得要是都活成那样的话，宇宙也都不存在了。对，然后我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可以穿着一些戏服，就可以把一些衣服脱掉，
都体验一下吧，
都体验一下。对对对，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曾经穿过一身戏服叫做无家可归，就这个也是我在那个戏剧疗愈课上研究出来的。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情绪，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尽管说我父母健在啊。嗯，然后后来在那个课上，我可以把这个无家可归这个情绪和我分隔开，就是其实无家可归它也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生命体，就是它也有它的欲望，就比如说它想要控制我，它想要，其实它想要就是让我听它的，它想要驾驭我什么之类的，但是它不是我，它只是一身会动的戏服，当我穿着它的时候，我要跟着它的指令来生活，但是我可以把它脱下来，我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我把它脱下来以后，然后我就跟无家可归对话，我说无家可归啊，你要什么呀？然后无家可归就跟我说，我想要一个家。我说可以，那你就在我旁边生活吧，但是你不要来控制我，我也不控制你，我们就这样和平的共同相处，总有一天我会有一个家的，当我有家的时候你也有家了。然后我另外一个想要分享的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戏服是我想穿上的，比如说创造力。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理论啊，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你就是艺术家是创造力本身，就是艺术家等于创造力，就比如说达芬奇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天才，因为我就是创造力。但实际上你可以把创造力想成一个小精灵，他是住在你家一个小精灵。
哎，是不是看了那个 Elizabeth Gilbert 的那个？
对，特别喜欢
。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说法就是太酷了。嗯，比如说当你在创作遇到瓶颈的时候，你可以跟那个小精灵对话，你就说，你能不能来帮帮我呀？我都在这边好好的工作了，你也要尽你的职责呀，来帮帮我。就是在我理解，我把它看成一身戏服。就当我穿着创造力的戏服的时候，我可以当一个艺术家，我可以去表达，把我的生命经历以美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我也可以把它脱掉。
所以其实戏剧它让你去区分开了，就是你的每一个特质，然后它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以及你有能力去把握，就是说你现在需要它，你不需要它，你需要它在你生命中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就是每个人都有创造力这个小精灵，只是他们不太愿意去认可，或者说就是不太愿意把这身戏服或者说这个 persona 包容在自己的身体里吧。这个也是需要训练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制到这。
好的好的，
谢谢杰特，
谢谢小宁，好开心。
本节目由黑姆拉雅联合制作播出。